里面的那个炸药才把这个炸弹撑得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威力出来。要注意的是这样，所以那个飞机去撞那个 Trade Building 的时候，那个飞机撞下去，那个楼是撞进去，是一个洞进去而已啊。可是问题是那个力量进去了以后，创伤在里头，它在燃烧，它用很高的温度在燃烧，那些钢筋全部都融掉了，然后再加上它燃烧的时候上面力量不够，只要一下来，那个瞬间的加速度就会增加更大，结果就你就看到它这样垮下来。我们看得很清楚，它这么垮，人的心理世界完全一样。你可以创个伤，只是一个痛苦，一个自己一个失落，就这样而已。但如果想法不正确，不懂得观，不会转出来，那你原来放的是一个错误的观在里头，那这个止永远止不了，它这个止的没有办法止得了的时候，就会越来烦恼性越大，冲突的东西就来这嘎棍，那就会掉得很快，人的这个心情会跌落得非常快，甚至于会做一些错误的判断，做一些错误的决定出来，人就是这么样子。你看啊，我不久以前，这个我到南部去，有一位妈妈，她无论如何，她说：“老师，你都给我一点时间。”我说：“我要去赶飞机呢。”她说：“老师，你就给一点时间，求求你嘛。”我想，那一定很严重吧？我说，拿了你，拖了两张椅子，我就请其他的人说：“你们先退下，我先听听，跟他谈谈。”他的小孩子出国去旅行，大学生啊，交通意外事故就撞死了。这事情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可是他不但没有恢复，他觉得现在比以前更严重。每一天的晚上他没办法睡，只要睡了以后，他的孩子就会回来托梦。是真的回来托梦吗？他问我，老师，真的他会回来托梦吗？我问他一个事情，我说：“你是不是你刚刚讲的说你很想知道你的孩子现在在哪里？你光凭你这个想法就会导致他回来托梦，你又不希望他产生这种结果，可是你为什么一直想要？”我说：“你用什么方法去知道呢？”所以他去找了很多的什么看蒙了啊，这一类的事情，不断的在增强他想去知道他的孩子在哪里。你看，那是很令人心碎的啊！这个妈妈是很心碎的，可是她一直停在这个地方，没有改变她自己的时候，工作也辞掉了，现在变成一个专职的，变成一个非常忧郁，整个的心情跌落得非常厉害，不断的沉沦下去的这样一个人。然后呢，她的孩子不断回来，会变成回来干扰她，告诉她她有多苦。变成这个样子，那这样子的一个人是不是很惨呢？一个小孩子的损失并不截然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止，没办法止，就是这个创伤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就是没办法止了。所以这个平衡拉不回来，就没有办法。那要止的时候怎么办？止不了的时候怎么办？那就要用观来对付他。那也就是像我们每一次在这里啊讲经，我们在这里啊分享佛法的时候，你有了佛法，你经常来听闻，所以你才闻思修。其实闻思修刚好也是观的一个过程，你听过，你这样子听，然后怎么样这样想，然后再用这样来看这件事情去实现，然后这个止的部分就会办得到。那个方便随缘止，它就会维持得住。等到它维持得住的时候，就不会一直往下压。所以他的不安啊，对吗？这个就会慢慢停止，而不至于说 哦，未得身心清安，不会这样。那这种状况我们就可以了解的。所以你看看啊，子的这个部分可以孕育一切啊，他既是同时对治我们不平衡，但是他自己本身孕育一切智慧，是从子这个地方来。我们以前讲过嘛，一首诗啊，就是图灵玉和尚这么讲，他说的是说，这个我有明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为什么会照破山河万朵呢？就是所有山河万朵的事情跟我之间一接应，我就产生了很多新的启发、新的喜悦、新的一些发现，就是这样啊。所以叫照破山河万朵啊。所以青青翠竹，无非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就是这么样子，因为有这个，你能修到这个体真子，让它可以产生不断的在生活接应当中，能够产生新的知识，就是要这个条件了。我记得有一次给各位讲过，今天这个时代，这个科学进步这么快，知识的半衰期越来越缩短。我们在讨论这个，说给各位谈这个。半衰期越来越缩短的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的开始学，能学习很多东西才可以。那我们学习的东西速度必须要加快，所以2000年的时候，这些社会学家们跟我们讲说，2000年那一年，就是去年国民小学毕业的学生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变迁的速度会增加4倍。也就是说它的速度会更快，那你当然就要不断的能够学习新的东西才可以。那我们想吧，我要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是不是我内心里头的这一个空性的这个部分，我是非常 bright 才有可能呢？一定是。我们讲说，哦，这个人真 smart 啊，他聪明，看，哎，你必须要有这个东西才行。这个聪明并不表示他学问很高，而是我很能够不断的学习东西。所以我们谈到真正我们受过基本训练，从学校毕业以后开始出去工作，你要注意哦，你从学校毕业开始出来社会工作，不管你是哪一个阶层学校毕业出来做这个工作，你所学的实用的知识，从书本上得来的，他们的统计只有10%，从听闻之中互相讨论得来的15%，从我们实际工作经验当中不断在那个地方观察研究发现的得到的实用的知识75%。那么我请问，如果我们那个体真子的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心里头不能够很平静的去思考，我们不能够让自己维持一个好的比较平衡的这样子的一个心境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不断的会去学习会有好的效果呢？这是很明白的事情呢。所以这部经讲到这个瑜伽啊，这个分别瑜伽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实在是在谈用的部分，他用的很美。可是如果说就我们的这个随缘这啊方便随缘止的这个部分，那我们其实在平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都有，有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观念的改变就改变很多，就是这样。有一对这个夫妻呢，他跟我谈这个事情，他说他们觉得最麻烦的事情是他们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就搞勒索。哎，什么叫搞勒索？你听得懂吗？意思就是说，他好像有一套传统的一套格式或者是礼仪哈，什么东西一定要这样做才叫的有礼数，那样做才叫没礼数。那当然他会对他们也是很搞勒索，可是他们要求小孩子哈也是一样就搞勒索就丢，所以有时候觉得非常的麻烦，就是啦，觉得哎呀这个事情觉得整天都在处理这些勒索的话，就哦工作也忙哈，处理这些勒索就丢了。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 他说，所以我们来请教你啊。我说可不可以干脆不理他呢？他说不可能，不理他他更厉害。我说是啊，所以你就认了吧。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改变一个观念，就是先行安呢。所以你要有效率的解决他这么复杂的理数才可以。他说什么叫有效率？我说很清楚的了解你的公婆他到底有多少理数啊，他来了你就很高兴啊啊！你东西要拿给他的时候，他还没有讲，你就赶紧把他送过去，然后告诉他啊，都金波赢了哈啊，你就不会觉得花很多时间，也就不会产生这种彼此之间的误会，都没有了。他想一想，老师没有别的啦。我说没有，老师只知道用这种方法最好。结果他们就这么做了。前几天他们两个人就又跟我联络了。他们要跟我联络的原因是说，老师，我们已经好久都没看到你，我们好想念你。我说就不用来看了，打个电话就好了。他说不，我们得去看看你才行。我以为说大概又有一大堆苦水要讲了吧啊。然后见了面，我也不敢去问他的问题，我就问工作怎么样啊，我不晓得他要跟我谈什么啊。然后他自己也跟我讲说，我问工作什么，他就跟我老师，我们非常谢谢你。我们两个人后来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认了。然后呢，我们就互相提醒，有一半他去做，有一半我来做，那就互相分配一下。那就不是多一个人，所以就比较轻松了。我们父母亲对我们很满意。我说对，那你对父母亲现在有没有比较满意？他说我们不觉得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不满意了。所以我们是来感谢你教我们那个点子。他说看起来教书节也快到了，我们提早想起老师了。我们来看看你，谢谢你，这很有意思。你只是一个想法改变，这个部分叫观。你透过观可以产生方便随缘止，可是透过止又可以增进我们观的能力。我们经常读经，经常听闻，我们学会一套我们如何处理生活的一套技巧。有时我会这么想，过去我还在念书的时候，当学生哈，大概从国民小学、中学吧，就常常听到人家讲生活教育很重要，不是吗？从中学都是在谈生活教育。后来我自己啊，这个做行政工作，在教育部做这个做事的时候，我讲说，我们现在要来加强生活教育。我讲完了，每一个人都没有反应。为什么？那老掉牙的东西你还搬出来？其实生活教育这个名称老，生活教育里面的内容永远常新。我认为要教的都是这些东西，宁可教他止观法门，也不必教什么空空洞洞的一大堆的那些东西。但是必须要讲得很清楚，我们怎么样让自己心里平静，然后其实怎么样才能够使自己更为清醒清楚，达到这个更好的学习效果。我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可以解决某种不同的东西，这就是观了。所以你看着吧，有些人跟我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啊，老师，我这样想不晓得对不对，现在小孩子都大了，自己走自己的，他们也忙，我们也不敢随便要求他回来看我们。不过我后来有一天我领悟到了，小孩子大了，本来就是你把他养大了就要让他在外头飞啊，如果他不会在外头飞的话，那这只鸟才叫做不健康啊。所以大了他就是要往外飞，比较少回来，这也是很正常嘛，他忙嘛。我说你会这么想的话，那你这个老年就过得比较好。如果你一直想着小孩子怎么都没有来回来看我， 那你心肝你给你得怕死干，你要不然就常常打电话吵人家，要不然又舍不得吵人家，又愤怒他没有来看你，那你就倒霉死了。你了解这道理的啦，所以你学了以后你就知道把事情看清楚。我相信你回来听了这些佛法的东西，听完了以后你对你人生的很多的调整，你会进步很多。你知道你不能你一直想说哎呀，我不要让我自己这么样痛苦或这么样子的难过，可是你没有方法啊。可是他就告诉你这个分别瑜伽的意思，就瑜伽就是相应，哎，你用什么方式使你能够可以相应产生作用，啊，这个东西就是止观法门啊。那么你看他接下去有一段，他说于汝所思哈，所有诸法内沙摩地所缘影像啊，那么作意思维如是作意未得清安当名何等啊，这个是指的是指什么？指的是我们如果啊，这个我们如果是用这个奢摩他，我们产生了不安。如果是用这个毗婆娑那啊，那么我们这个让自己的内心里头，希望自己内心里头能够真正的清安。我用了一些关门，很专注的用那个东西来处理它，可是到最后我还是没有达到清安。那佛啊，请问这又叫做什么东西？他的回答是：非毗婆娑那作意，那并不是你真正的观在作意。那他是什么在作意？他是随顺着，也就是你只是随顺着他的表面的圣解，也就是什么表面的圣解？是毗婆娑那的圣解，你用那个东西做相应作意而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我讲给你听，你就了解它。我们不是常常这么讲吗？人要懂得知足，对不对？所以就常常讲知足常乐，知足常乐，对不对？可是我问你，如果我们常常不知足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常常想着要知足啊，要知足啊，可是还是不知足啊，那这个东西叫什么？这个叫只是你也是一样，只是表面的随顺的那一个观的法门，但你没有真正啊，去做意参，真正产生观的效果，只不过是随顺作意而已。这个部分呢，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 celebration 哈。celebration 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经过我的脑子哈，这样想过，这样经过过，而我却以为我了解了。这种事情是常有的啦。我们会教小孩子，大人，你一定要诚实。待人要有礼貌，做人啊要公公正正啊，不要在后面讲人家的这种这个后面讲人家的是非哦，你都讲了。可是你才跟小孩子讲完了以后，然后马上就讲了，昨天我们那个邻居宝贝啊，他们又吵得要死，他们吵的时候你知道，然后在后面开始又批评给自己的小孩子听，你前面在讲的要他不要讲人家背后的是非，你现在仅才讲完马上又讲了一个人家的是非给你的小孩子，这并不表示你不知道那个道理，是你知道，只不过是你脑化作用不能够真正产生你身体力行的那一部分。所以以前的荀子讲这段倒是讲得很好，他说入乎耳，住乎心，不乎事体，行乎动静。哎，我认为他这个东西是真正讲知行合起来的，就即知即行的问题啊。但是入乎耳，我听到这样子，住乎心放在心里头，不乎事体，我在我的行动中，然后行乎动静，我在处理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都可以用。但是荀子这么讲，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常常忘了。我觉得我现在知道了。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常常讲过，运动非常重要，一定早上起来一定要去运动20分钟到30分钟，可以使自己比较喜乐，体力比较好，记忆力会增进，然后我们自己也比较不会起烦恼，你都知道了。然后 我请问你知道了以后，你有没有早上起来去运动？你要睡觉之前也在这么想哦，我一定明天早上要起来运动。可是明天有没有起来呢？没有，有闹钟响了，可是手自动就会把它关掉，那就是变成这个样子，那叫做，这就是，也就是叫做随顺毗卢舍那的毗卢舍，这个舍那的圣解，你只是随着这个观的圣解，然后呢，用这个来相应作意而已，这没有办法产生效果。那什么叫做真正的观？它必须要一套尽很扎实的一套方法才可以。其实在佛的时代，他其实有一套很扎实的观法，你不觉得吗？光是佛为了那个韦提希啊，讲了他啊有一个这么不孝的儿子，然后受到这么灾难的国王，他的先生，然后他自己也有可能生命的危险，那佛为他讲的关门是关什么？关内心里头的极乐世界。那关这个极乐世界又关那个本体世界的极乐世界，你看他花了多少？他花了16关，是这个过程里头他有16个步骤，这样子让你去做，既可以单独的关，又可以结合起来一体变成一个关门，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佛是一个细腻的，他非常细腻的这种方式让你达到可以接触到那个，你可以跟极乐世界相应，你可以跟你内心里头的自信净土相应，那这很清楚啊，那就是他的观法。那我们现在再回来刚刚讲那个问题，你如果早上想要爬起来，你也有一个观念，佛告诉我们生活必须有一个纪律，这我已经把它列成一个戒律，我一定要闹钟响，一定要爬起来。可是每一个要爬起来的人都爬不起来，那个不需要有这个观念的人，他们都爬起来了。为什么？他们眼睛一亮一醒他就爬起来了，可是有的人爬不起来呢。我跟你讲，这个观的中间就是中间的戒指，不是只有一个观念，他这个观本身还有一套，有一套做法才有可能达到目的的。人大概原则上有差不多一半一半，有一半的人他是眼睛一醒过来眼睛一亮啵就会起来，有一半的人是也醒过来了以后他还迷迷糊糊的，他爬不起来。那个爬不起来的人，我认为他们比较幸福，因为他们会赖床。那赖床的时候呢，那当然就会觉得继续赖，可是赖床也有罪恶感。为什么？因为怕上班来不及，怕上学来不及，如果爸爸妈妈又急的时候，又明明来不及的时候就责备小孩子，所以小孩子也会觉得很困扰。可是现在这中间必须有一个过程让他起来。有的人讲说我用鞭子最快，所以我用打的最快，你打几次以后会把一个人打坏，你知道吗？因为他是在最慵懒的状态，你啪用很大声的话骂他揍他把他揍起来，哎，一日之计在于晨呢，啊，你揍几次以后他每天早上起来都是愁眉苦脸，怎么可以呢？这个是不能做。你这个做他也加进去一个观的部分，这个观以后人生观就是非常悲观了，一早上眼睛一张开来就怕被打，这还得了？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但我们研究了以后就了解，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有一部分的人，这些人他在醒过来那个时候，他的体温他还没有回复到他自己的应该有的那个水平，还没有。有的人到那个时候他就回自然回复，有的人他还没有回复，他不是睡不足，他还没有回复到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是只要他那个时候稍微动一动哈，他就会比较能爬得起来。所以我们就要教他把这个起不了床的这样子的一个小孩子哈，或这个大人都一样，你爬不起来，你就要你在睡了，到你那闹钟一响的时候，你实在很疲倦，好想再睡，好慵懒，那你就要翻个身翻过来趴掉。 然后呢，后来要把身体缩回来，缩回来又让你的两只手趴在枕头上，留一个空隙给你呼吸，要不然就闷死了。你把你的这样顶着，让你可以呼吸，可是你是缩回来的，像跪着一样，像跪着一样的，这个时候你的臀部就往上翘，所以叫做屁股翘得半天高，你就翘了半天高。那你从翻过来再把腿缩回来趴在枕头上，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赖床，你也会很温馨，也觉得很有幸福感，三分钟就够了。你这样好好的幸福三分钟，那个时候脑子就比较清醒了，而且这个时候你的大脑的行动的行动力驱动力就会恢复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你手一推就坐起来，那时候就要赶快告养成一个习惯，脚赶快下床。如果这样做还做的并不是很好的话，有的人因为有忧郁的特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教他一套一个完整的过程，就是你一下来还是要下床，下了床以后你还是觉得晕晕，就是很没有很疲倦，很想再睡，那么你就在你的床前爬一爬。怎么爬呢？叫做熊步，不叫做爬。爬是用跪着嘛，但是你必须要四只脚走路，像熊在走路一样。你在那个地方啊、哦，绕个这样子走一走，这样子绕个两三圈，然后你就在那里坐一下，扶住，稍微坐着一下，然后再扶着起来，不能滑一下子起来，因为你这样子说，血液一下子喷不过来，会觉得晕眩。你慢慢起来，起来，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已经恢复了，而且人生观都不一样了，所以赖床也赖到了，上课也不会来不及，那你何乐而不为呢？那这中间的这整个的一套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属于观的历程，所以观它是有很多东西。在佛那个时候所教给我们的观无量寿经，为了要我们能够接近那个本体世界，它也是用观的方式让我们达到这个效果。所以你这止观这两个法门不是那么简，意识很简单，但是你真的要去发展这一套教化的东西，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你也可以了解说，这里面所讲的所有的契经啊，就这里面所有的这些东西，佛经里头所谈的契经，这里面的东西哈、啊，所说的法夹案例哈、啊，所谓的契经印诵记别奉诵这些东西，就是所有的十二部经论。其实都可以成为你观的一些步骤，所以这个所谓这个四圣谛八正道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啊，这些东西全部，这三十七道品全部都是属于观的东西，所以观本身必须需要有点结构性的东西，才能够使我们达到平衡。那么我们时间一下子就到了，大家呢听了也很清楚，你自己知道怎么去做一点，自己做这方面的一些调整。那人有时候是这样子的，我们为什么需要闻，为什么需要思，为什么需要修，是因为我在听闻中可能学到了一些方法。其实如果严格讲起来，我们在处理我们自己的工作事业生活上面里头，都有很多东西都属于观的问题。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我在经营上所采取的那些经营的策略，行销的策略，乃至于公司里头账目的那一个会计制度的设计，其实都是属于一种观的东西。就是这中间有一套过程，这一套过程的界面插进来了以后，这个整个的效率就跟着改变，就会达到一定的你要的一种平衡。这些东西也是它的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他虽然并不是教我们做会计，也不是教我们做管理，也不是教我们什么东西，可是他教的是一个佛法，但这个佛法可以用在你每一个不同的层面里头上面去。所以有时候是这样，所以你整个的一个制度里头只调整，实际上真的调整某种东西，而且调的是真的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步骤的时候，那个观就马上产生效果出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这么讲，政府每天都在喊什么事情，可是为什么会没有做好？那就是因为中间一定有一个东西你没设计好，才会产生这个效果。所以你看 你自己的健康，自己的生活上的问题，心情上的问题，工作上的问题，你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得到他这个基本观念上的一些运用。我们讲到这里圆满。